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上帝的话，约书亚记21-24章。在21章中，我们首先看到约书亚特别受神的带领，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来分了48座城，并有属城的郊野。那么这些分的城啊，他们都分布在各个支派中，这是特别有深意的。因为呢，一方面在利未人中可以设立陶城，另一个方面呢，也可以便于利未人来教导耶和华的百姓以律法，让他们呢能够随时可以得到指点。正让我们看见说，神的百姓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那在21章最后呢，约书亚也总结，第一个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全部都给了，神说话算话。第二，上帝是战士，他战胜了四周的敌人，使他们四境平安。第三，耶和华愿意赐福给以色列，而这个福分也没有落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他给我们应许，他也引导我们，为我们征战。另外呢，他也给我们福分，让我们属于他，在他里面得着满足和喜乐。我们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真正的归于他。在第22章中啊，我们看见约书亚让这个加德人、流便人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呢就可以复原退休了，就可以回到这个约旦河另一边，然后让他们可以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界。结果呢，在这一章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回去之后啊，他们就筑了一座坛，非常高大。结果呢，剩下的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筑了坛之后啊，就非常愤怒，以为他们是要拜偶像，会给全以色列带来伤害。因此呢，他们呢就特别的集合起来，要跟这个两个半支派来打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这个两个半支派就来申辩，说我们筑坛啊，是想让后代子孙能够明白，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为了来拜偶像。所以后来大家也就使这个事儿烟消云散了。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评判一下，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并没有住在应许之地，实际上是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后来啊，你在这个历代志就很清楚的读到，他们首先被掳掠，因为他们这个特别没有跟群体在一起，又不得不自己来做这些记号，来表明说他们属于神。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着一个人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字架的那种挂链，然后有很多基督教的记号，其实是不是也说明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是非常不融洽，他通过这些方式来表明他属于神呢？你想，你是神的百姓，你本来就应该住在应许地，但是呢，他们却自陷于危险之中，以至于让他们没有办法把属灵的活泼的与神的关系传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因为他的后代子孙首先就问他们说，诶，上帝应许的不是这个迦南美地吗？为什么我们没有住在迦南美地？难道上帝说话不算话吗？你看，一下子就把你问住了。所以尽管他们有眼光说，我们要通过这种教育方式，透过这个政坛来证明这一点，但问题是，因着你以前的不顺服，这就使你所有的这个 证据，所有的这个政坛的所做的这一切，所有的反洗脑的这一切，都已经是微乎其微它的作用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中间有不少是叫边界基督徒，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最少的来奉献，最少的来履行基督徒责任，最少的能够去与弟兄姊妹相交，他们就恨不得礼拜的时间越短越好，这个我们十一点还不到，他们就想着赶紧撤，然后呢，哎，什么时候让我来参加礼拜就行，最好不要让我委身成为会员，我能够旁观就旁观，能够不参加活动就不参加活动，这实际上就已经把我们陷入一个危险之中。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借着圣经来劝勉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有这种最少主义的心态，乃是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想着怎么样像穷寡妇，尽我们所能的来奉献给神，大不了就是把一切献上，然后饿死早日见主，也没有什么好担忧。所以一旦豁出去，也就发现真正的信仰生活是最容易的。那到了23章，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就特别隆重的把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然后呢就从三个方面来给他们讲。第一，你们要想到耶和华的作为，他真的把你们带到了迦南地，也给了你们产业，这是有目共睹。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原来是瞎眼，现在看见，原来枯干，现在生命更新，这都是神的作为，无可推诿。第二，上帝给了你话，给了你律法书，给了你丰丰富富的话上的印证，这也无可推诿。然后第三，约书亚也特别提到说，将来啊，估计你们会受迦南人的影响，跟他们接亲，互相往来。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呢也就是慢慢丢掉长子名分，挪移帐篷，以至于越来越认同世俗的世界观，到最终呢，我们就在这个世界走向灭亡，我们的信仰没办法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所以约书亚的这个遗言的沉重，也的确是给我们一个敲响警钟。但是另一个方面，约书亚也有坚定的信心说，这个若我们顺服，必然蒙恩蒙福，若我们悖逆，上帝必然向我们发怒。在第24章最后一章，约书亚就特别来到这个事件，然后呢让百姓让官长都特别的聚集，他就来有一个对以色列历史的重述。在这个重述中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确实是侍奉别神的，因此你想到亚伯拉罕能够离开他的父亲，能够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走向上帝的呼召，非常不容易。弟兄姊妹，信仰都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都是在付代价中看见神有活泼的引领。在约书亚这一篇最后的讲话中，他15次用到侍奉这个词，而侍奉这个词呢，一方面伴随着对神的话的尊重，另一个方面弃绝偶像，第三个方面也提醒说你要甘心乐意，要真正发自内心的来爱神顺服神。所以这也正是约书亚他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他真正的来顺服神的话，也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到底。所以在24章15节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此他就来挑战百姓，现在你就选，没有人逼着你非得跟随这一位神。那百姓呢，有3次庄重的起誓和立约，同时呢也建了约书亚记第8座坛第8座碑来显明他们跟神立约。那最后呢，我们看见约书亚跟以利亚撒这个去世， 然后呢也看见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那么接下去到四世纪，我们看见上帝继续他的护理和奇妙的作为。当然那又是另一个故事。感谢神，使我们能够借着约书亚记来看见上帝使用约书亚，让他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对神的话的尊重，他怎么样从奴隶到将军，怎么样真正的在这样的成长中来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也让我们看见说上帝是借着他的领袖来带领他的百姓，让他们来体验神又真又活主宰历史，并能够说话算话，守约是慈爱。弟兄姊妹，你的神今天也是这样的神，不要把活的信仰信死了。